来自约翰一书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是记载在圣经双行本新约的第349页。找到之后请听我读出。圣经双行本新约的第349页。约翰一书五章一至十二节，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凡爱信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这藉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并且有圣灵作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作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水与血，这三样也都归于一。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神的见证更该领受了，因神的见证是为他儿子作的。信神儿子的就是这见证在他心里，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因不信神为他的儿子作为他儿子作的见证。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愿神祝福他的说话。今天很高兴有五牧师在我们的当中证道。五牧师证道的题目是胜过世界的信心。现在将时间恭敬的交给五牧师。
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很有意思，从一首现代的时代曲《问我》可以填词改为我们信仰的表白。不是我们自己去承受罪带来的结果，乃是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承受结果。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罪得赦免，心灵轻省，是因为耶稣基督救赎的缘故。因为我们信靠耶稣，我们可以胜过罪恶，胜过自己，胜过世界。刚才有位很细心的弟兄为我们开空调，坐了一排的时候，落雨天潮湿，开始有些焗了。在神的家里面，不单止是为着自己，也为着别人的需要。因为教会不是一间餐馆，只是一个礼拜来一次去做顾客，不是去超级市场，自己喜欢什么的就拿什么，选择自己喜欢，用完拿完买完就走了。这个是神的家，你我都有份。我为着美德教会的青年人感到骄傲，看见他们信心的成长感到非常的光荣。正在这个礼拜，我们教会有11位千里达的短宣队员去服侍主，在马牧师和 Pastor Jeff 的带领之下，其余9位青年已经在千里达有大概9日10日的服侍，未来还有3天。他们离开了他们在新泽西州这个这么舒服的地区，一个 comfort zone， 去到比较没那么舒服的中南美洲，相当炎热，千里达去服侍。 去服侍当地的小朋友，和帮助教会增长。除了这十一位的队员之外，原来我们教会还有其他青年人是趁着暑假，大学放暑假的时候出去短宣，就是在前两天星期五晚上在粤语团契，我们呢有一个 bonus 额外的节目，是团契职员特别加插加送的节目，相当精彩的短宣分享。这位大学生趁着暑假去到非洲一个贫穷的简陋的国家肯亚服侍。去短宣之前，他面对很多的障碍、挑战、挣扎。首先，他要放弃了每日能够用干净清洁的水冲凉这个优良的习惯。去到非洲，哪有这么干净的水给你用的？饮水都已经困难了，而且还要另一个挑战，用一个没得坐是地下里面一个窿的洗手间。而且每日饮水，过去一路都说每日八杯水，去到那个国家每日最多一樽，九十几一百度只能够一樽，因为在那个地方是没有清洁的食水，所以限量供应矿泉水。而且在出发前几天患病感染，要看医生，带着抗生素，带着疾病的身体去到非洲短宣。但感谢神，凭着信心，这位青年人胜过了很多困难，胜过了自己了。他和他的队员在肯亚不同的城市去分享神的爱，露天的布道会也都帮助当地的教会建立起来。而其中一个属灵的操练就是常常祷告。在大学他参加一间韩国人 KBC 的教会，即是好像我们 ABC Korean Born Chinese 讲英文韩裔的教会，所以他们亦承接优良的传统，每天清早起来集体的祷告会。所以他们的队员每日朝早六点钟就要起床，有灵修，有集体的祷告。祷告就是信心的表现，祷告使我们的信心增强。有信心的人必定会着重祷告，他们的信心使他们一班青年人可以胜过自己，胜过困难，也胜过面满有挑战非洲这个世界。弟兄姊妹，在你属灵生命当中是否经历到某些的软弱挣扎呢？如果你觉得自己信心软弱，今天的经文告诉你知道你可以刚强，可以壮胆，透过信心，透过神话语的应许，圣经肯定你，刚强你，你可以得胜，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你可以分享他的胜利，你可以运用信心，就好像这些大学生的短宣队员一样，去支持神丰富的资源。在今天的经文，我们可以看见，当一个人全心全意信靠耶稣的人，他们有以下三种得胜的表现。我们因为信耶稣就能够爱神的儿女，我们因为信耶稣就能够胜过世界，我们因为信耶稣在心中就有见证。而这个信耶稣那个信，不是单单头脑知识那个信，而是将我们整个生命全然投入交托给耶稣， 是信靠耶稣面对生活各种的挑战，是信靠耶稣去克服自己的软弱。第一，我们因为信耶稣就能够爱神的儿女。约翰一书第五章一开始告诉我们，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耶稣这个字在第一世纪是一个普遍的名字，就好像今天我们很多儿女我们改名称他为 Joshua 约书亚，好像摩西的助手约书亚，那个名字同一个意思，同一个字。正如美德教会 Peter 是相当普遍的名字，或者你在公司很多人叫 John。 耶稣是一个普通的名字，但基督这个尼赛亚是一个特殊的名称。凡是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在当时第一世纪，很多人不信耶稣是基督，认为耶稣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只不过基督的灵降落在耶稣的身上，所以在耶稣从受洗的时候开始，到耶稣钉十字架这几年当中，基督的灵在耶稣这个人的身上。但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基督的灵就离开耶稣，让耶稣这个人受惩罚。当时第一世纪最普遍就是洛斯底派，正如好像今天我们住在这个21世纪里面，常常我们被称为这几十年过去二三十年是一个后现代的世界，特别是80后90后所出生的年轻人。后现代是现在这个社会所面对一个风俗一个潮流，好像当时第一世纪的洛斯底主义一样。老约翰就说，信耶稣是基督的人都是从神而生，凡是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所以信心产生爱心，信耶稣的人就爱神也爱神的儿女，这个是很自然很合理的现象。在使徒约翰的思想里面，爱神与爱人是一个银仔的两面。一个文士曾经挑战耶稣，说诫命当中这么多条，哪一条最大呢？耶稣即刻回答说，诫命中第一和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必须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同自己。所有的律法没有其他比这两条是更大更重要的。所以在耶稣和使徒约翰的心目中，爱神与爱人是同样的。在约翰的心目当中，既然一个信耶稣的人爱天父，很自然也都爱天父的儿女，这个是一个很自然家庭里面的亲情，家人当中的彼此相爱，儿女爱父母，儿女也自然应该是爱父母所生其他的儿女，也即是他的弟兄和姊妹。在现代中文译本里面， 翻译约翰一书五章一节话：凡信耶稣是尼赛亚的，都是上帝的儿女。如果我们爱一个人，就一定爱他的儿女。简单来讲，如果我们爱父亲，我们亦爱他的儿女。基督徒是神所重生的，圣灵藉着水将我们重生。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耶稣回答尼哥底母的时候，讲到人必须要重生才能够见神的国。我们不是在公司里面重生，所以公司里面跟我们一起工作的是同事。我们不是在学校里面重生，学校里面跟我们一起读书的是同学同窗。可能二三十年四十年之后，我们再次有同学的 reunion 聚旧。但是唯有在神家里面，我们在神家庭里面重生的，我们才是弟兄姊妹，同一条根，同一个父母所生的。我们成为神家里面的一份子。耶稣曾经对着他的听众说，凡是遵行上帝旨意的人，就是 我的弟兄姊妹以及母亲。即是说，凡是信耶稣的人，就是我的亲人。如果我们爱父神，自然的后果有爱父神的儿女。每个人我们出生在这个世上都有一个基本的需要，就是爱与被爱。神创造亚当，神也造夏娃。当神造亚当之后，说那人独居不好，做一个配偶帮助他。诗篇里面曾经有诗人这样说，上帝叫孤独的人有家。所以基督徒重生在神的家庭里面，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而彼此我们成为弟兄姊妹。有首现代的诗歌称为我们都是一家人，是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因着耶稣我们成为神国里面的子民，因着耶稣我们成为一家人。使徒约翰继续说，上帝的诫命并不是难守的。这个诫命就是指到刚才我们所说的爱神与爱人的诫命，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以及爱人如己。而这个诫命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用另外的词语来重复，讲到你们要彼此相爱。而约翰在五章第三节讲到话，神给我们的诫命不是难守的。似乎这句说话有少少的矛盾，因为基督教里面所讲的爱并不是一件很简单在用很容易的事。请问要爱一个你不喜欢的人是否容易还是困难呢？特别是一个曾经伤害过你身体甚至伤害过你感情的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人类要共同生活，两个罪人成为夫妻，住在一个屋檐下，在一个家庭里面有几个不肖的儿女，将家里面捣乱，能够爱不是一个容易的事。在教会里面有不同的意见争执，要和睦相处，和睦同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人类第一个家庭亚当夏娃生的儿女当中，兄弟互相斗争，该隐杀了亚伯。所以爱，特别是无条件的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耶稣曾经对文士和法利赛人这样说，他们将难担的重担绑起来 放在别人的肩头上面，但自己一个指头都不肯动。爱人如己不是一件我们天生愿意容易的事，但耶稣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唯有靠着耶稣，我们才能够爱人如己。当神给我们命令的时候，神不单止单单赐命令，同时必定会赐我们力量去遵行那个命令。如果因着爱的缘故，本来是很沉重的责任都会变得轻省。假如我们有爱心的话，我们就甘心情愿会尝试去做。对于陌生人，我们不愿意尽的责任，但对于家人，我们就不是单单看为责任，而是看为一个权利，一个义务。在我们教会有一个长者曾经很欣赏教会为他接送的弟兄姊妹，虽然接送的弟兄姊妹说我只不过是顺路而已，但长者知道不是顺路的，反方向的，由南远远跑到去北面，接完之后又走回向南边到教会，长途跋涉，不畏艰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对待接送的不是陌生人，是家人。有个故事讲到很久之前，当时的交通并不是很方便，没有今天的汽车。一个哥哥每天就背着一个小孩子，这个小孩子很明显是跛脚，行动不方便，背着小孩一路去上学。在路上有人问他说，你每日背着你的弟弟去上学，会不会很沉重很辛苦啊？但这个哥哥就回答说，一点都不辛苦啊，因为他是我的弟弟啊。爱能够将重担变为轻省，将担子变为服侍的机会。所以当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诫命的时候，必定同样赐给我们力量，叫我们能够遵行。而且我们有一个新的眼光去看弟兄姊妹，他们是我们的家人，所以服侍不单止是责任，而且是机会。我们因为信耶稣就爱神的儿女，第二方面我们因为信耶稣就能够胜过世界。五章第四节，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究竟世界是指到什么呢？并不是指到世界里面的人，而是指到敌挡神邪恶的势力，是魔鬼所控制这个的世界，亦是约翰在第二章十五、十六节所讲的，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是指到这个邪恶敌挡神的世界，是指到这个充满情欲、骄傲、物质这个的世界，是指到撒旦所操纵着这个的世界。基督徒因为信耶稣就能够胜过这个邪恶不信的世界。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这个胜过是指到曾经胜过世界那某一次的胜利，是特别指到耶稣在十字架上那个胜利，藉着死败坏掌死权的魔鬼那一次的胜利，胜过了魔鬼，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罪的权势。所以不是我们得胜赢取克服世界，而是耶稣基督得胜了世界， 胜过了世界，而我们因为信耶稣就分享耶稣的德性。我记得多年前在香港读中学，很喜欢踢球，当踢球的时候同学就分队，有些同学你知道跟他同一队失赢的，所以个个都希望加入他的队。今天耶稣基督已经得胜，当我们信靠耶稣的时候，我们也能分享他的胜利。使我们胜过世界的就是信靠耶稣这个的信心。究竟我们信靠耶稣什么呢？信靠耶稣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耶稣是完全十足的人，他经历过你我所面对所有人的试探、引诱、痛苦、孤单。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谁曾应许呢？神曾经应许，天天看顾着我，昼夜眷佑，连头发也数过。谁还以爱驱走心里的惧怕罗歇？那句路途卷着漩涡，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经历过你我而今所面对的孤单、配偶的离开、公司裁员、身患癌症、公司的压力，前面不知道怎样揀哪条道路，鱼与熊掌，不知怎揀，儿女的问题、忧虑，耶稣在世上曾经历过，因为他是完全的人，他是道成肉身，有血有泪，所以他能够体恤你我，他成为你我的大祭司，和我们一同走天路。所以当神给我们命令的时候，也必定给我们力量，有力量去拒绝世界的试探，有力量去承受世界而来的攻击，有力量去胜过绝望、失望，胜过死亡。因为耶稣基督与你我一样，经历过人间所有的甜、酸、苦、辣。他曾经口渴，曾经孤单，曾经流血，曾经流泪，曾经被吐口水、被虐待、被鞭打、被定为罪人、被处死。所以信靠耶稣的人，因为耶稣与我你一起去经过，都能够胜过世界所有的试探、攻击。提摩太后书四章第十节讲到，同保罗曾经一起工作侍奉一个基督徒叫做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保罗往帖撒罗尼加去了。或者底马要离开保罗去帖撒罗尼加这个大城市做生意赚钱开工厂，他离开了保罗不再侍奉神了。底马被这个世界就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所吸引而离弃神了。但是信靠耶稣基督的人能够胜过世界。一个月前我在香港参加一个宣教大会，里面有一位潘弟兄分享他的见证，讲到他在香港上到去大陆开厂，他所开的工厂特别是做电话通讯那些的电缆，而做生意的时候他不是为了赚钱贪爱世界，但是利用这个机会去服侍神，所以在工厂有机会的时候开布道会邀请员工来参加，但一次不小心被公安调查，拉他回公安局要录口供，要写悔过书， 警告他不可以再次的非法聚集举行宗教活动。但当他写悔过书的时候，其实他所写的是他为什么信耶稣得救见证，而不是向公安道歉认错。一次这样，第二次再次被公安调查，再次写见证，交出来这封的悔过书，就是他得救见证。这位弟兄五十多岁，现在提早退休，在香港攻读神学，接受装备，将来就放下职业，全时间去侍奉神。他胜过世界，因为信靠耶稣。我们因为信耶稣，能够爱神的儿女，能够胜过世界。我们因为信耶稣，就在我们的心中有见证。见证也可以翻译为称赞、名声、肯定。五章第八节那里作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水与血，这三样也都归于一。圣灵、水与血，水是指到耶稣受洗的时候，圣灵仿佛甲子从天降下来，落在受洗这个人耶稣的身上。天上有声音，是父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是上帝对耶稣的见证、肯定、称赞。而约翰继续说，圣灵、水与血，是指到耶稣被钉十字架时候所流的血。血就是指到耶稣为人类救赎舍命流血。当时父神也显出大能，见证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遍地黑暗，磐石崩裂，在耶路撒冷附近的坟墓有不少被打开，而且第三日从死里复活，证明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证明耶稣胜过了死亡。所以从耶稣受洗开始传道，到耶稣被钉十字架，传道生涯结束，这个开始和结束救赎的工作，有父神的见证，有圣灵的见证，从洗礼到钉十字架，圣灵、水与血三个三样都是指向同一个见证，就是耶稣这个人也是基督，亦是神的儿子。一个正面的称赞，积极的肯定，而这个肯定，这个见证，神见证耶稣基督，应用在我们今天的身上，其实耶稣基督也常常利用我们身边的人去肯定，去见证我们的价值。二十多年前，香港北角宣道会滕近辉牧师退休的时候，特别提升他的接班人门徒萧秀华牧师。当这位年轻的牧师第一日坐在办公室的时候，有人来挑战他，喂，这个位不是你坐的。他不知所措，不知怎么回答，花几照一照自己的镜，是的，我的样子真的不像滕牧师。开始有点自卑，怀疑自己的能力。幸好滕牧师多次的称赞、鼓励、见证、信任，又经过多年的努力，这位年轻新任的主任牧师渐渐绰绰有余。当前任的滕牧师过身之后，1997年年老的滕牧师再次与张嘉欣教士结婚，回到香港北角宣道会举行婚礼，特别邀请当时较为年轻的主任牧师萧秀华牧师为自己、为长辈举行婚礼。 我有看过这个婚礼的录影片段。而好幽默的就是曾经多年前萧秀华牧师结婚的时候正是由谭牧师讲道，所以1997年的婚礼就是大家调转位置，由年轻的牧师向年老的牧师主持婚礼。这个是晚辈对长辈的肯定与见证。而另一次在宣道联会的大会当中，萧秀华牧师台上讲道之后，年老的藤牧师跑上去拥抱着这位他的门徒萧牧师，真诚的称赞说，我为你感谢神，因为你讲道牧会都比我出色。当然这个可能是夸张，但是反映出长辈对晚辈的见证、肯定、鼓励、欣赏，就好像父神在洗礼的时候对耶稣基督他的儿子向当时的听众宣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弟兄姊妹，今天当你怀疑自己的时候，不要忘记你的身份是神的儿女，请你留心听神对耶稣基督的说话，可以应用在你我的身上，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得着这个身份，也得着永生。神将我们重生，就赐给我们永生。请问永生几时开始啊？是否死后才开始呢？不是，永生当我们信耶稣那一天就开始了。你我现在可以享受永生，永生不单止是永远存在这么简单、这么枯燥、这么沉闷、这么死板。一个有永生、一个永远活着的人，如果不断衰老、残废、生病，躺在病床上不能动弹，插着很多的喉、很多的管，其实不是一种享受，可能是一种的痛苦。永生不单止是永远长存，更加知道充满着平安 Shalom。 在永生是指导我们有能力克胜困难、战胜环境，好像在非洲短宣的大学生。永生是表示我们有能力胜过罪恶、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永生是指导我们可以排除仇恨、苦毒，而充满着神的爱，可以彼此相爱。永生也意味着我们可以胜过死亡。如果这个永生，每一个信耶稣的人，你我今天已经可以享受，正在享用。假如你未信耶稣，假如你未成为基督徒的话，你就不能够支取神那么丰富的资源，你没有能力去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但假如你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他为你被钉十字架并且从死里复活，当你接受耶稣那一天开始，你就可以支取神的丰富。正如每一个信徒一样，因为我们信耶稣，你我可以爱神的儿女，因为信靠耶稣，你我可以胜过世界，因为信靠耶稣，你我在心中有见证、有肯定、有称赞。请我们同心祈祷。全能的神，爱我们的天父，多谢主耶稣来到世上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与我们一样经历 生、老以及死亡。主耶稣同我哋一样去经历孤单、流泪、流血、痛苦、挣扎，但耶稣因为信服而得以完全。今天耶稣已得胜，我们因信耶稣也能分享得胜。感谢主赐给我们这么宝贵的应许，我们可以在世上开始享受永生，享受胜利，因为你是得胜的主。求主垂听我们这样祈祷交托，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